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坐在空中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阿弗拉，欢迎您收听今天711集节目，单元名称小人物悲喜，主耶稣拯救我的母亲。我们采访到的是台东教会廖该由执事。廖执事他们一家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廖执事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得到了人们俗称的魔鬼病，因为母亲的病，他们从云林搬到了台东，求神问卜，母亲的病不见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一次请来乩童做法，真耶稣教会阿美族的弟兄姐妹看见了，来告诉外祖父，这样的病只有耶稣有办法。民国40年，保守的传统社会，他们因为走投无路，接触了真耶稣教会，成为基督徒。在今天节目当中，廖执事要带我们回顾妈妈的恩典故事。访谈开始之前，阿弗拉一样要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诗歌，歌名是《永不与神的爱隔绝》。歌词是这样写的：无论是生，哦，无论是死，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世上没有任何事，哦，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耶稣爱我万不错，应有圣经告诉我。
无论是生，哦，无论是死，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无论是生，哦，无论是死，是现在的。 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世上没有任何事，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无论是生哦，无论是死，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今天播出711集《小人物悲喜》，主耶稣拯救我的母亲。我们在台东采访到真耶稣教会台东教会廖该由执事，要与他一起来谈谈59年前的家族恩典故事。先请廖执事跟所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信主的经过当中能够分享给大家啊，来明白知道我们信主的经过，在主耶稣的恩典之下，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很多的体验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主耶稣的看顾啊，而且信了主之后有依靠，有喜乐啊，生活很平安。这样
小时候就信主了。
对，小时候就信主了。
所以你是第几代的信徒？
应该是第二代。
第二代，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来信主。嗯，
对，跟他一起信，一起受洗。
刚刚执事在访谈说，有他5岁的时候就受洗了。
对对对对，民国40年就受洗了。
为什么会来接触到基督教的福音？在那个时代哦，台湾很保守的时代。
对对。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的病，我妈妈是患了邪灵，就是看不到的魔鬼哈，就在他身上工作啊，所以呢就患了邪灵，自己就好像发疯了一样啊，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因为到处找医生，到处找神明庙宇，差不多全省跑透透，都没有办法医治我妈妈的病啊。结果我祖父就要把他放弃了啊，因为也花了不少钱呢，因为去问佛烧香都要钱呢啊，花了不少钱，结果没有功效，反而越来越严重啊。结果就我外祖父听到要放弃这个自己的女儿哈，所以他就说不然出一些心力嘛哈，来帮助他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外祖父已经搬到美和啊，到台东资本附近啊，来这边定居了，所以就叫我爸爸说你过来这里了这样。所以我爸爸就过来啊，就来从云岭的西楼搬到这里来。
所以你们本来是住云岭吗？
哎，我们本来是住云岭的。
所以是为了妈妈的关系，
因为妈妈的病啊，因为就是要治她的病啊，治病的方法就是因为他是患邪灵嘛，所以他来的时候，一群猪哈，长大了就全部整条猪都把它卖掉哈，来帮助这个女儿哈，来要让她得到医治。结果就花了不少钱，结果他们的方法就是说请鸡童啊，请那个一些偶像啊哈，来到家里呀、啊。大尊小尊的请过来啊，就鸡童就关童啊， 他就在那边就叫我妈妈说要一些方法哈，才把他控制他，结果是被闲话啊，因为其实哈那个是魔鬼的作弄啊，因为哈那个鸡桶说哈叫我妈妈要跪在广场当中啊，啊他叫我祖父哈外祖父啊要将他的头发把他养上，然后所有邻居的水桶都装满水呢，然后从广场的中间一直排跑的绕一圈，这样的水都装满满，然后安排我大舅舅，大舅舅还在，我爸爸也还在，已经88岁了，我大舅舅85岁，然后叫他们要用那个远远的竹棍哦，差不多3-4尺长哦，啊，然后叫他跪着啊，小腿哈、哦、压着。啊，然后两个人踩上去，你看，跪着要踩他的小腿呢，所以也没有办法，越来越严重这样，啊，所以后来看到鸡桶来哈，要拿菜刀要给他杀，结果他就跑了，后来常常跑到山上去，我妈妈，啊，有时候就，发作起来就没有办法控制。啊，那个当时哈、哦，在闲话他的时候哈、哦，全村的人都围着看，围着看哈、哦，其实也不是看热闹的，是可怜他了，因为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怜，让人家这样的闲话。但是那个时候道理已经传到美和了，信徒也在看，信徒在远远的高山上看下来，看得很清楚，啊、哦，所以这样很可怜的、啊，所以这个。闲话结束了之后呢，信徒就来讲了、啊，是阿弥主啊，他说、哦、你要来信耶稣，耶稣才有办法将这个这种病哈、哦，把它治好，赶鬼出去，才这个人就好了这样。所以呢，算是走投无路了啦。所以呢，后来就来信耶稣啊。信耶稣的时候哈、哦，就先听道理，然后每天哈、哦，信徒都用爱心来对待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啊、哦，就轮流来看顾我妈妈，啊，就因为她需要很多人来照顾，啊，要去教会她都不肯，啊，所以呢，就很多人来帮助她祷告，就这样经过差不多1-2年征战，啊，结果慢慢的哈、哦，这个当中哈、哦，有很多的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说我妈妈常常会看到、听到，啊、哦。因为听到那个声音，假如是有一个平地人呢，他来讲道理，他听得懂啊。但是他要来之前的10分钟哈，他就有听到声音，叫我妈妈赶快跑，有人等一下抓你。所以他有时候会跑到山上去，后来有时候没有跑的时候比较清醒了，他跟他说，以后有在耳边给你讲话的人哈，没有呛你说你名字，还是他没有说他是谁，你就不要听他。啊，你反而要奉主耶稣圣名哈，赶他撒旦这样，结果他就没有跟从，常常就有听到这个声音哈，结果听到声音的以后，差不多经过10分钟，就那个黄在新弟兄哈就会来讲道理给他听，帮助他祷告啊，所以这个当中哈，经过好几次啊，那个黄在新弟兄几年前就离开世界了。啊，就蒙主恩召，他活到102岁，啊，所以他是平地人。那个时候平地人信耶稣很少，所以他是从鹿港从彰化那边来信主，啊，所以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就这样我们全家就信主了。后来就洗礼，我们全家啊，就我跟我妹妹跟我爸爸妈妈啊4个人就在美国那边受洗，啊，就这样归入主耶稣基督。然后我妈妈就真的就完全好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诗歌，歌名是《耶稣给你平安》，歌词是这样写的：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 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
真耶稣教会，西元1917年在中国大陆成立，为真神在末世借着圣灵所启示的基督徒属灵团体，以回归圣经并延续使徒时代教会的精神，来传扬得救的全备福音。初期的传道工人在圣灵的带领下，以真理和神迹奇事的彰显来证实所传的福音，以能亲近耶稣得着救恩。短短的几十年间，福音迅速地进展，包括整个中国大陆及台湾，直到今日，福音也传达全球各地。欢迎您亲临各地真耶稣教会查考全备的福音，共享生命之恩。
心有模样，长有人有口才，长孙有李三姑，大卫有纪轩，多加于冯云珍，保罗有学文，玛利亚又想高，一切都给主使用。你好吗？你知道怎么祷告吗？妈妈跟我说，要先跪下来，眼睛闭起来，手合起来，然后再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句话要念好多遍呢。祷告完了之后，只要说阿们，这样主耶稣就听到你的祷告了。愿你平安。
欢迎您回到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当中。在上半段节目，我们听见廖执事的妈妈因为相信耶稣，从一个被魔鬼折磨的人变成了一个可以正常生活、工作、照顾孩子的妈妈。是主耶稣的恩典让廖执事的妈妈拥有一个全新的人生，也因为这样的恩典让廖执事的妈妈就算听不懂原住民的语言也要到教会去参加聚会亲近神。妈妈的榜样让廖执事和兄弟姐妹都能牢记神的恩典，保守在神的爱中。虽然信耶稣之后不是所有事情都永远顺利平安，难免也会遇到生活中的挫折，但是因为有神可以依靠，他们知道再没有什么比耶稣更好。下半段节目我们要继续与廖执事来分享家中的恩典故事。
我妈妈就去做生意，那个时候华远没有教会啊，就在美和教会，听道理又听不懂，因为讲道理就讲那个原住民的话，阿美族的话听不懂，但是。他就是说我来教会就是要来祷告跟神交通，来唱赞美诗，心里就很高兴，所以他就这样一直持守，所以他因为不是说信耶稣之后就完全就没事，因为也是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困难，但是在这个困难当中呢，他都会靠神，就能够胜过，因为当时的生活很贫困啊，所以他要去做生意啊，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病痛啦、感冒啦、发烧啦，小孩子发烧都会有啊，但是他都问小孩子说你要祷告还是要看医生啊，小孩子都来祷告啊，怕打针啊，所以就这样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体验靠神啊，就结果就得到神的帮助啊，是这样而来。所以我妈妈就说我自从认识耶稣之后就将耶稣基督的衣裳拉紧紧不放，因为有时候三几倍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就有很多的体验，就养猪啦，就做生意啦，做小生意啦，养猪那个时候有养一只母猪跑出去一个月了，他就祷告那个猪之后也会回来呢，跑出去一个月还会回来，所以这个都是很在生活当中很贴切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你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真的不知道。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从我妈妈那边建立了一个信仰根基啊，所以我们有五个兄弟都在主耶稣的保守之下，主耶稣都让我们很平安这样长大成人，现在我已经六十几岁了，我弟弟最小的都四十几岁了，所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体验，神跟我们同在，在这个祷告当中真的有神的帮助，所以 我那个第四的弟弟啊，就是在宫里开机车店啊，这个廖吉全弟兄啊，当他出生几个月，因为妈妈太辛劳了，所以太累了，所以有他生孕的时怀孕的时候呢，就已经太疲惫了，所以呢生出来呢，那个小孩子就好像不成人一样，但是就有一口气啊，所以当他一直拖延到六个月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像酒瓶一样那么小，他的手指哈、哦，手腿就像大拇指这样，所以一直瘦到剩下皮包骨了啊、哦。但是呢，主耶稣却能够留他的生命，他今天能够很健康的啊，就是因为祷告当中的考验啊。我妈妈也是每次都有在祷告啊，也是请弟兄姐妹帮助祷告啊。但是就是不能够恢复他的体力呀 啊，但是一直拖就没有办法吃奶喝水啊，最后呢就一直瘦下去啊。人家说那个以前有人说是好像中了那个猴子的病，其实不是的，因为是一直发烧啊，就一直肠胃病啊，所以他没有吃东西啊，泄出来的大便颜色就变成那个绿色的，就是连那个胆汁都出来了，所以呢可以说是剩下一口气而已啊，一直都身体都很瘦弱啊，但是呢去看医生说你们怎么乡下人放到这种程度才来看病呢，其实不是的啊，也是有去看看中医的什么啊，这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啊。我妈妈也是意思说这个可能也不养不起来的啦啊，但是呢有一天的礼拜六安息日下午啊回来之后呢，我妈妈自己看这个情形啊，因为小孩子常常睁开眼睛就吊起来，眼睛就吊起来，可能撑不到明天了这样，所以她就很舍不得说啊，那这样虽然小孩子已经受洗了，但是呢还是主耶稣啊怜悯他了啊，假如是要让他回天家，也赶快招他回去啊，假如要跟我们一起生活啊，就赶快让他好起来这样。结果这样祷告，他就好像自己祷告不够力量了，所以就叫蓝坑那边的弟兄姐妹三四个来帮助祷告啊，就很奇妙的那一次祷告就有功效啊，因为本来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啊，所以祷告之后呢，他就说：“哎，小孩子好像有在哭，哭就想要喝奶。”所以他就说：“啊，那我抱一点点啊，差不多一汤匙多的奶给他灌看看，本来都灌不下去，啊，所以就有灌下去。”他说：“有吃就有救了，就这样能喝水，能喝奶，啊，就慢慢这样成长起来，啊，所以现在已经很健壮了，很健康了。”第五的弟弟哈。也很奇妙，因为他们小时候都有参加小孩子的儿童集会啊，啊，老师都会讲一些故事啊，圣经的故事啊，啊，小孩子有宗教教育的基础啊，他以后也比较不会变坏啊，而且他的品德啊也会比较啊有信仰的那个坚固哈，就有那个基础啊比较好。结果我们就带他去上宗教教育，他就听老师讲故事说，那个人死了哈，能够祷告，主耶稣也叫他复活过来啊，很多这种的神迹奇事的，因为神的大能啊，跟我们同在啊，生命都在神了，所以我们只要信耶稣，虽然死了啊，将来也能够到天堂了啊，所以复活在他。生命在他，所以有一次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情啊，就是小鸡死了啊，小鸡死了，我妈妈就说，那你小鸡死了哪去处理啊，哪去丢掉，看到放水流，还是要埋一个洞在园里那边埋深一点把它埋起来啊，啊，他就在那边办家家酒，和两个同年龄的小朋友在那边玩啊，他说好了等一下再处理，结果他怎么处理呢，他就叫那两个 没有来过教会的弟弟哈，他说我们来帮助这个小鸡祷告，这样，结果就那个麻袋哈就铺着，就在客厅那边就祷告，小鸡就放在前面，就用那个铝的脸盆呢把它盖起来，因为小鸡就死掉就不会动了嘛，所以他就把它盖起来，盖起来就两个三个人就一起祷告，啊，祷告第一次啊。脸盆掀开来看，小鸡没有复活啊！啊，第二次再祷告，啊，第三次祷告的时候，掀开那个脸盆，小鸡就站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事实啊，
小朋友单纯的信心，
哎呀，所以神也听小儿子的祷告，啊，因为他们两个虽然没有来过教会，但是我弟弟说你要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我们心里就想这个小鸡会活过来，这样啊，就小孩子很单纯啊，啊，那三个人就这样同心祷告，啊，结果就真的小鸡复活了，啊，就活过来了。啊，我那个时候在台北啊，在上班呢，啊，去当学徒啊，啊，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做这个见证啊，她是认为说这个小鸡是母的啦，母鸡快要生蛋了。啊，就是这一只啊，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神的恩典奇妙，那么大的神迹啊，结果显在我们家里啊，这个也是经过三四十年的啊，虽然这样时间的这个经过，但是呢，我认为哈，我们的神是昨天、今天、明天的神，他是永远的神啊。所以经过了差不多三十几年，在民国九十一年的时候，在总会做这个见证呢，啊，隔一年我要来参加那个社会主神训班的时候，有一个刘姐妹啊，就是陈太太了，啊，她就从丰原过来，啊，廖芝，廖芝，我告诉你，你上一次做见证呢，啊，我们家里也发生一件小事情呢，啊，就是一只小白兔啊死掉了，啊，她的那个儿子哈，啊，也是还没有受洗啊，他是信主的啦啊，他那一天就带他的小孩子来听我做见证呢，啊，他在北台东教会地下室就听到这个见证啊，所以他家里那个小白兔死掉了啊，那个他的那个二年级国小二年级那个陈小弟啊，就说妈妈妈妈小白兔死掉了啦，帮助他祷告啦，这样。啊，妈妈就说那个你要养的，你自己帮他祷告，主耶稣也会听呢，啊，所以他就真的来帮助祷告。啊，祷告第一次也没有复活啊。妈妈就说啊，你没有听过廖师师那个，他弟弟的祷告，人家叫祷告三次才活过来这样，所以你祷告一下子而已啊，再祷告第三次这样，啊，结果祷告第三次真的复活了。那小白兔也复活了，所以很奇妙啊！啊，我前几年去那个丰原那边协助联恩会的时候，啊，那一次正好他们两个兄弟都来受洗，一个国中，一个高中都来受洗啊，所以这个是经过几年了，所以这个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神的拣选是很奇妙的，因为他有体验的，啊，所以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要见证我自己的哈，因为有的听到别人的见证，啊，有的是看到家里面的见证，自己的见证是最深刻，自己的见证是最深入了，啊，因为我哈小时候哈，因为大家庭嘛，所以我发高烧，啊，就是出麻疹哈，啊，发高烧啊，没有照顾好了，说一句没有真正的退烧，没有去看医生，结果就。用一些退烧药这样而已啊，结果就发高烧过度，就烧到耳朵了，耳朵就聋了啊，之后耳朵都没有听到，而且会流脓，两边都会流脓，流了久了之后耳膜都烧破了，就破掉了啊，可能就坏掉了啊，可能烧的时候就破掉了，所以一直都在国小的时候是耳朵都很重，而且我读书的时候，妈妈都会特地 叫老师说给我安排前面一点，所有都坐在最前面，我还很注意听，假如我在不注意听，还是说在吃东西哈，在咬东西哈，我就没有听见，就完全没有听见，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后来哈，我什么时候发觉到我耳朵好了呢？就是我得到圣灵，我十二岁的时候，差不多大概五年级的时候得到圣灵。啊，我那个时候是灵恩会啊，得到圣灵，我很高兴，我没有特地的要求说主耶稣啊，你医治我的耳朵啊。结果就觉得说，最近耳朵怎么聋的直了？没有再继续流脓，没有再用棉花棒这样流脓。结果在一二十岁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感觉，耳朵好像比较清醒。起初哈是右边比较重，左边比较有听到，右边完全没有听到，就要用左边听了，是这样。后来就慢慢的就，两边都恢复了，很奇妙呢。我经过三十几岁的时候去检查耳朵啊，因为有一次。好像中耳炎什么啊，就去检查啊。医生看我的耳膜哈，就说你的耳朵跟人家不一样，人家的耳膜哈都是完全的，你的耳膜不一样呢，你耳膜中间有一个洞。我说很奇妙啊，本来我都没有听到的啊，伸出耳膜来就没有完全好，就是有一个洞啊。所以，前天我去看耳鼻喉科，就是礼拜一啊。我去看耳鼻喉科，耳鼻喉科说我右边哈，因为我好像在有一点感冒啊，就好像右耳朵里面哈有一点痛，他说观察我的耳膜哈，这边左边哈好好的啊，好好的就是有还有一个洞啊，右边哈已经全部都有耳膜，完全都有耳膜，但是有一点塌。有点塌进去，我说他给我直接讲说你的两边都有听到，所以我说感谢神啊，所以我去那个本来是心理师那边要检查，他说不必的，你这个只要感冒好了就好了，这样，所以呢，感谢主耶稣了，主耶稣让我耳朵哈，本来是会越来越老化嘛，但是主耶稣给我的恩典就是说。好像越来越好，本来右边有一个洞，现在没有了，现在已经耳膜全部都伸出来了，这样啊，我现在医生就叫说你耳膜哈这边的水不要跑到这边来，会中耳炎什么啊？但是我在游泳什么，我常常喜欢游泳，我都不必戴耳塞啊，很奇妙，所以我现在哈感谢主的恩典呢，是主给我的恩典，很奇妙的，这是我的体验了。我觉得哈，我的耳朵比较好，而且我的眼睛也比较好。现在我看圣经哈，可以不戴眼镜。本来我45岁就要戴那个老花眼镜，但是现在不必戴，可以看看报纸哈，也可以看。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的很大的恩典，我亲身的体验啊。因为我喜欢运动啊，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哈。我觉得哈，主耶稣在医治我的身体。主耶稣恩典在我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哈就很喜欢啊来做圣工啊，就是为主耶稣来做圣工，很喜欢服侍主了。所以呢，主耶稣给我很大的恩典，实在是一生当中哈都没有办法去报答的。我去年，民国98年的9月2号，在新光医院开刀，为什么开刀呢？就是因为我得了横结肠大肠癌，而且大肠癌哈是可以说癌的那个大小很大。可能是6公分到8公分，肠里面有那么大的癌症啊，可能要生很久才会那么大，但是我大便都很正常，吃饭也很正常，为什么会有这个症状呢？我也想不透， 啊，起初以为是良性的，啊，可能以前当然起初是良性，但是肿瘤以后就变成恶性，啊，是这样，啊，啊，结果那个时候为什么发现呢？就是在好像8月16号啊，那天我们台东有那个宣道讲习会，啊，传道来，我就接待他们去吃早餐呢。啊，吃早餐之后整天都很不舒服，啊，啊，我女儿就说你假如耐不住了，我们去挂急诊了。所以他们都讲师啦，一些讲员都回去了，我就给我女儿说我实在不行了，啊，所以就赶快去马街挂急诊。啊，挂急诊，他就说礼拜一再来详细检查，这样啊，礼拜一检查，他说礼拜二、礼拜三再来，再照胃镜的，啊，我是那个之前呢，有一个姐妹，她在马街医院里面，她说要是你曾经照过大肠镜吗？大肠镜很重要的，你要去检查。我都说啊，医生没有讲，我就不必啊。所以那一天要去，生理科的生理室的时候。啊，那个姐妹就看到我，为什么只有挂胃镜，没有挂那个大肠镜的那个检查？所以那个一起的啊，你也没有费时间了，也不会痛了。你是怕哦？我说不会了，我没有照过，我怎么会知道怕？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要去挂啊，他就直接就说，要是啊，你有没有体重减轻？我说我最近好像减肥成功，我瘦了5公斤呢。保持十几年的体重，忽然间瘦了5公斤，他就没有说好不好，就直接拿电话起来就挂给医生。他说你的病人体重减了5公斤你都不知道，他说他又没有讲啊，所以他说要一定要挂大肠镜，这样他说你不要怕了，我会叫医生哈，叫那个我们的同事给你打那个全身麻醉了，你就不知道你又不会痛这样。啊，结果照胃镜真的不知道不会痛，结果到大肠镜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他那个医生说，廖吉佑的家属进来，这样，啊，那个时候我醒过来了，他说，家属进来看看啊，因为他有那个摄影机呀，啊，大肠镜他就可以看到那个摄影机里面的图案了，啊，我太太也在看，我在看，真的有一颗肿瘤。在里面，啊，那一颗肿瘤呢，跟我从来没有看过了哈，但是我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就看到，有一个弟兄，啊，他从兰屿过来，啊，他是因为喉癌，喉癌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了，啊，因为他很痛苦，所以就他女儿在，他只有一个女儿，他女儿在台北，啊，他。弟弟跟妹妹就打电话过来说我能不能去带他的哥哥去马街吗？我说可以啊，我去机场接他，我就带他去挂号，就去看医生了，结果他就说一定要检查喉咙，用那个那个也是胃肠镜来照，结果他说家属进来，我说我就进去啊，因为只有带他进去啊，所以他说问说你是谁，我是教会的人啊，我教会只是我带他来的啊，他说啊在家属呢，他说家属都没有在，那你来看，这样我就那一次是第一次看到啊，我的情况跟他的情况哦，那个样式都一样，我就觉得说我的是癌症这样啊，那个弟兄经过2个月就死了，所以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能够活得好好的，就是主耶稣的保守，主耶稣的怜悯，因为我的癌症虽然那么大，但是没有什么扩散，所以那一段把它割起来，再接回去这样，所以呢，今天下午2点我要去再去照大肠镜，所以我早上都没有吃，没有，东西，已经肠子都清洁了，所以主耶稣的恩典实在是很大。啊，让我，手术之后呢，差不多3个礼拜，我就可以恢复我的元气了，啊，就是我的能量体力哈，都可以慢慢恢复了，啊，所以这是很大的恩典。而且我在知道这个癌症的之后呢，我也是保持交托的心， 也是很喜乐啊，没有说像别人有的听到一癌症就哇愁眉苦脸啊，这样我不会，人家一看到我说那、啊、你不像一个病人啊，精神的是很好啊，所以就这样，所以我去教会集会啦，生活啦，都还是很正常。我三四个礼拜之后就开始工作到现在啊，所以现在也是在整理我们教会的屋顶四周围整理做防水，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呢啊，神的恩典这么大啊，所以在我当中呢，我的生活当中呢，就是能够看出主耶稣跟我们同在。虽然我们看不到神，但是真的有这位真神了、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因为神是灵啊，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啊诚实来敬拜他敬畏他，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啊，你怎么看到神呢、啊、神又不是一个偶像可以看到的，但是神就是看不到。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祈求你有信心，你就能够体验到啊，因为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有很多的圣经的道理哈，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哦。因为我妈妈哈有一个很好的传承啊，就是说你要持守神的真理的啊。啊，神的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得救的福音呐啊。所以我妈妈常常这样对我们儿孙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就要觉悟。哦、所以这个觉悟不晓得要怎么传承、哦、我们用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做一个 教学、哦、因为台语说要干锅，觉悟就是干锅嘛、哦啊、他就一直想说、啊、怎么样教这个孙子啊、哦、所以他有一次、啊、就有一机会、弟弟他们接待他们去新加坡、哦、旅游 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一脚的还有五分的他就把它留起来这个当宝贝，他就这样认为说我寻求这个一脚五分已经寻求好几年了啦，但是都没有寻找到啊，这一次有机会我就把它保存起来，而且保存起来他就只有保存两个，就是一个五分一个一脚啊，就有一次有机会，我就带我那个儿子哈，国小而已，啊，回家看妈妈、看阿嬷啦、看阿公啦，结果我妈妈就拉着孙子的手啊，哎，阿嬷，给你看一个宝贝，啊，这个宝贝哈是自己要去寻宝哦，这个是阿嬷的，只有让你看哦，让你知道而已啊，你自己要去寻这个宝贝，要存记在心里哦，这样。他就去看啊，结果阿嬷就从他的那柜子里面拿出一个那个手指哈、手戒指包的那个盒子的那个外壳哈、啊，这样打开了，就一角五分，就是这个了，这个一角五分了，这个叫做结五了哈，干锅了啊，就这样啊，所以呢，他就说你自己要寻找，所以他我那个大儿子哈、他就。能够将这个放在心里，常常拿来使用，啊，我们信耶稣就是要觉悟来生的福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见了廖执事分享家庭信仰的恩典故事。廖执事的见证让阿弗拉想到一些事情哦。其实在我们身边好像也曾经看过这样的人，在真耶稣教会当中，这样因为信了耶稣而得到全新人生的恩典故事信手拈来就是一则。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心，对神的信心，原本失去自我人生自我意识的他们从此回到正常的生活。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虽然现在的生活不见得一切平顺，不见得让自己非常满意，但是可以正常的生活，可以做很多的决定，可以感受，可以欢笑，可以和朋友们谈天，可以和家人相处，原来是非常珍贵的。阿弗拉想起高中的时候，有次参加教会的活动，教会有位朋友 有感而发地说，原来每天活着就是恩典。我们总是把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以为每天太阳一定会升起，以为睡着明天一定可以醒来，以为我们可以照着自己的计划过每一天。其实分分秒秒都是神给的恩典，是神让我们在世界生活，是神希望我们有一天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也可以来信索取节目 CD、 圣经函授课程、真耶稣教会各地方教会的资讯。来信请寄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04-2243-6968。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耶稣赏赐平安喜乐给您和您的家庭。我是阿弗拉，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喽。
我对圣经的道理好有兴趣哦，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入门哎。
你可以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啊。
真的啊？那怎么报名？
只要写下姓名、电话、地址，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很快的，你就会收到第一课的课程了，赶快去寄吧。
嗯。
圣经函授课程能循序渐进地引导您更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生命的滋润和来自信仰的力量。本课程完全免费，欢迎来信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请注明参加函授课程。愿神祝福您。
有什么地方能让你疲惫的心灵得到休息？有什么声音能抚慰你面对生活的不安与焦虑？谁能紧牵你的手，一生永不离开？谁能为你擦去眼泪？谁能为你舍弃一切？耶稣基督正等着您，等候您回到他的身旁，再次与他相认。欢迎您至各地真耶稣教会，让我们的疲惫与不安在他怀中得到安歇。
小伟，为什么你们教会的洗礼必须到郊区有河水或是海边的地方呢？
哦，因为要在河水或是海边那一种流动的活水受洗，才有赦罪的功效啊。而且这样子才符合圣经的教训和耶稣的示范。
可是洗礼不就是你们基督教会入教的仪式吗？
哦，不是的，它不只是仪式，每个人都必须要悔改，信靠耶稣，并且奉主耶稣的名全身受洗，这样才能够有功效的重生哦，并且能够和神重新和好。
哦，既然活水洗礼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那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认识。
好啊，你可以到你家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更深入地查考这方面的道理哦。真耶稣教会随时都欢迎您一起深入地探究圣经的教义和人生的方向，愿神带领你。请洽协谈专线咨询04-2245-2995，04-2245-2995。愿您平安。
心是一 走在这异乡的小路。